感谢神，他带领我们走了人生的每一步路。当我们回想，是不是我们一直都很得胜呢？还是很多的失败？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他没有丢弃我们，在很多的时间，他都与我们同在，带我们经过，无论好的日子、艰难的日子，他都带我们走过。所以今天我有一个负担，要跟大家来想一想一卷书《士师记》，里面主要说到，我这样说，《士师记》里面说到很多的失败，但是我们不能单拿这一卷书来想，我们要从之前神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这一卷书那么说到很多失败的事情？之前是第七卷书，之前我已经说过头六卷书说什么，就是神之前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他做了什么工作。来到这一卷，他就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失败，神带他们怎么经过这一段的日子。那我们看的不是零零碎碎的事情，不是但是以色列人的故事，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也有关系，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 就跟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的属灵的灵程经历 很有很多相同的部分。如果我们看士师记头六卷书呢，创世纪我们看见神拣选了人，里面说到有八个人，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改变他们，神有他的旨意，神拣选他们，把这些人改变他们，叫他们能够与神同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不单拣选了以色列人，当他们落在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就我们看见神怎么去救赎他们、拯救他们，有三个方面来救赎，把他们从埃及里面救出来，还把神的话语给他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出埃及记还把他们建立一个会幕，叫神可以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救赎不但是脱离罪恶、脱离世界，更是有神的话语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思想，把神的话语给我们。不但是一个个人他们建立一个会幕，就是让神可以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救赎不单是脱离不好的，更是把人带到神的同在的里面，这样才是神心里面的救赎。但是这一些从埃及出来的人，他们的思想里面还有很多怎么把他们改变过来呢？神就在立位记告诉他们，他们怎么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神面前怎么成为圣洁。有两方面，一个是他们的地位，他们怎么靠着什么能够活在圣洁的神面前呢？就是靠着献祭。我们知道祭物就是说到耶稣基督，就是说到他们不是靠着他们有什么好，是靠着祭物，就是今天信徒就来说，就是我们是靠着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的好，是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在神面前，神看我是圣洁的。但是不单是在神面前有圣洁，但是我每天的生活 活在世界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怎么对人，在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成为圣洁呢？就是按照神的话。所以圣洁有两方面，一个是地位的问题，是靠着主耶稣活在神的面前，另外一个圣洁就是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圣洁，怎么可以达到这个真的完全的圣洁呢？就是按照神的话，就跟世界有分别出来。所以圣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地位， 靠着基督我们在神面前圣洁，一个是实际生活是按着神的话来生活。所以利未记就是说到我们怎么活变得圣洁，活在神的面前。第四卷书民数记，他们这一般出埃及的人经过旷野的道路，他们改变，旧的一代不信的一代死在旷野，新的一代能够进到神的产业的里面。这个蜕变的过程，从旧变成新，就是每天，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改变过来，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就是这个蜕变的过程。生命记就是说，把神的话再说一遍。为什么要再说一遍？因为这班人怎么活在应许地里面，就是按照神的话。应许地就是说到耶稣基督的丰满，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就是人怎么活在神的丰满的里面呢？就是活在神的话的里面。哪个重点？就是存心爱神爱人啊。因为我们知道啊，主耶稣在试探的时候，人考撒旦去试探的时候，主耶稣就是用生命记里面的话来回答，就是主耶稣就是活在生命记那个实际的里面，他就是活的话，那个就是生命的丰满，就是在哪里。所以人不但要进到神的话，他怎么去享用基督的丰满呢？就是活在神的话的里面。好了，摩西过去了，约书亚带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有很多征战。上一次几个月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约书亚记里面说到很多 得胜的故事。他们为什么能够得胜呢？很简单，几个字，就是信神的话，信神的安排。神说围着耶利哥打圈，他们就信神的话，他们顺服，他们就得胜。所以非常的简单。但是今天我们来到四世纪，他们进去之后有 得胜，但是后来又活得非常的有很多失败。我们就从他们的失败里面来看。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但是如果我把它变成一个人在自己呢，好像一个信徒，那比方说，哎，我在开始的时候，我看见神拣选了我，不是我好，但是神的恩典领导我，神的拣选，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好了，主，我跟着体会神怎么救我呢？啊，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跟着神的话教导我，我靠着基督在神面前成为圣徒，也靠着主的话，我要怎么过做一个圣徒在地上来生活。每一天主与我同行，叫我生命来改变，就是蜕变，叫我能够这个蜕变变得怎么样呢？要我长大成熟，要好像主一样，就是那个得做产业的故事。如果我每一天顺服神，听神的话，我就在生活里面我得胜过我的情绪，胜过很多的我的脾气啊，我各样不好的事情我都能够得胜。但是我们问自己，是不是我们那么听话呢？我们很多时也有失败。失败是什么原因呢？就在十世纪里面，我们就看到自己为什么我们失败，为什么主应许我们信他的人应该生命更丰盛的，为什么丰盛不来？为什么我今天那么多失败？为什么我里面很多忧愁？为什么里面很多惧怕，很多恨？为什么很多东西我知道了我胜不过？为什么？就是在十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简单来说也是四个字，任意而行。为什么我选择四个字呢？等一回我们就看到了。所以我们再看一看十世纪。所以今天只很快把十世纪的二十一章圣经很快的看一看。那史诗的作者，很多犹太的法典就说是撒母耳所写的。 世事的这个词有审判者的意思，不单是审判判断，也有管理，所以有一个权柄 的地位在哪里。但是在二章十六节，神兴起世事为着什么？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拜偶像，就落在各样仇敌的难处的底下，神就兴起世事来拯救他们。所以如果他们听神的话，就没有仇敌，就没有需要去拯救他们。原因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兴起世事。好，我们再看见那个核心的经文有四处都是说到同一句很相似的话。我们看以色列四世纪十 七章，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皇，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刚才说是任意而行，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了。另外十八章下面还有以色列人中没有皇，再下去十九章以色列人中没有皇的时候，还有第四处在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皇，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没有皇，没有皇说了几遍，整卷书里面说了四遍，就是神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当中没有皇，没有让神做他们的皇。尽管神兴起了世事，世事只是帮他们解决当时的一时的难处，但是他们最需要的不是难处的过去，不是有人帮他们一把。那我们有难处，哎呀，请你来帮帮忙，难处过去之后，哎，我们就又依然顾我了，又任意而行了。所以这个循环呢，不断的出现。那我们再看再下一个。那整卷书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头两章就是说到以色列人怎么堕落，从第三章到第十七章呢，就是说到神兴起世事，有七次的循环来拯救他们，有七个循环在哪里。最后的五章圣经从十七到二十一章都是说到他们的败坏的例子，他情况是怎么样经文哪里有一点不清楚，但是下一章就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的时候呢，就是看着为什么循环，因为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同住的时候没有影响他们，反而被他们影响，所以他们就偏离神的时候，就神就兴起使事来拯救他们，一次七次之后还是这个样子。最后有五章的圣经，有两章说到他们拜偶像的事情，淫乱的罪在十八章十九章二十一章呢，最后的两章呢就说到他们有一个内战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他们活的就变成迦南人一样，没有去改变他们，反而被他们改变了，他们就变成败坏。所以堕落是一个过程，他们慢慢一步下去，好像下楼梯一样，不是一下子跌到底，是一步。所以头两章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一步一步的走，往下面走。那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一步一步，当然我们是看他们的历史，但是你也可以想一想你自己，我们的失败是不是一步往下走呢？那我们先看他怎么第一步他们怎么住在迦南人的当中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章就说到则他们的失败，不同的支派。那第一段我们看的是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拿地交在他的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念旧所得的之地去。 好与迦南人征战，之后以后我也同你到研究所的之地。于是西缅与他同去。那你看我后面写了几个字，那神叫犹大去。犹大说，哎，哎呀，弟兄，我怕，请你帮帮与我同去。西缅，你是我亲弟兄嘛，请你陪我去。之后当神叫你，我也来陪你。那这个很，我们看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哎，事情难，我找人帮忙，有错吗？是吗？那我不是说找人帮忙不对。有时候我们很骄傲，我们不愿意有事情，也不愿意找人帮忙，这个是不对。但是神单叫犹大去呢，一定是有他的意思。所以不是不能够找人帮忙，也不是不应该帮忙别人，但是有一些事情神是要你自己去处理的，你就自己应该去处理的，不是用你的小聪明，哎，用你的方法，用我的打友情的牌，哎呀，你帮我啊，帮我。那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的腿不好，医生叫我说你要做这个锻炼，物理治疗师你要每天做这个动作，哎，我哎太辛苦了，我找另外的，哎，弟兄你来拉一拉我一把，他拉了我很多次，那同样的时候他帮了我了，但是我的腿有没有强壮起来呢？没有。所以有时候应该是我来锻炼的时候，因为我靠了别的方法，我没有好好的锻炼，因为我的小聪明，我就倚靠人，我没有好好的锻炼自己，后来就发生什么情况，就是发生他们软弱了，要去征战的时候没有哪个力量。所以现在看来没有问题，问题解决了很好，但是因为他没有完全听神的话，心里想容易一点的方法，所以后来就变成他的软弱的地方。我们再往下面去，那这里另外一段的时候，就是一个亚多尼斯比斯说道，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是我砍断的啊，但是他现在怎么说，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那这里不，我想另外说出去，为什么这里这样说了，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杀那么多人，是不是很残忍呢？为什么旧约的神那么残忍啊？为什么他们没有爱心吗？那我们看见这里，这个皇他自己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是给我砍断，你看他是多么狠的人，是吗？所以现在以色列人，神透过以色列人去审判他，他自己也说是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所以我们心里面看这里，不要有一个感觉，哎呀，为什么神不是爱吗？为什么要说要审判人呢？啊，你看他自己也觉得是应该的。你想想，如果有一个癌细胞在你的身上，你不把它割除，它就跑到别去，都影响了。所以我们对我们啊，所以你发觉，如果是仇敌，我们对他不有一个容忍，他在我们身上留下呢，你就要小心。神是公义的，他要你除灭仇敌，你就要站到神的眼中去做。所以他们按着神的话去做是对的，因为仇敌都说神是报应我了，我之前做了坏事，神是报应我了，所以神叫我们去做的，我们就按着神的话去做。有时候不服神是我们的爱心太过泛滥了，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好，那刚才是犹大，现在我们再看这里，加勒说，谁能攻打哪个地方，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莎给他为妻。他的加勒的兄弟，他的儿子俄陀涅夺取的那个城，将亚莎就给他为妻了。过门的时候劝父亲给他一块田，跟着 加勒再问他你要什么，他求你赐福给我，安置在南地，也求你给我水船，啊，就加略就把上权下权赐给他。那再回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他们征战，为什么这里要加一个？哎，如果你做这件事情，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你回去。那如果他们看见征战是神的命令，我要去做神的事情，我要服侍神，不是因为你给我什么好处，不是因为你好，因为如果我真的做了，我是为着那个好处呢，还是为着顺服神的话？是不是单单顺服神的话不够，我要再加一点好处？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要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念圣经啊，没有人念，那谁念？如果你一年来念了一遍，我下一次知道你举手，我就给你100块钱啊！你真的去念了，那我就问了，你是因为那100块钱呢，还是因为你爱主才念圣经呢？我用这个钱来鼓励你，是帮你呢，还是害你呢？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爱神，你就不需要有另外的个人的得失在里面。他得到了还要问，哎，你要什么？要权，水权啊，我要钱，我要水权。用很多的事情，慢慢人的心就看见，我要这个，遵行神的旨意，我得到什么？有没有女？有，我听神的话，我有没有妻子？我听神的话，神会不会给我房？我听神的话，神会不会给我地？我听神的话，可不可以拿到水泉？变成遵行神的话，带了很多附带的条件了，你看到吗？人就慢慢偏离，不是单单为着神，是我听神的话有什么好处？那刚才我们说犹大找西缅去帮助，那有找了别人帮助之后，你就少了锻炼的机会，是吗？后来变成怎么样呢？犹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上帝的居民，但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我相信神如果帮助他们，铁车不是问题，但是他们就赶不出，就是他们的力量的问题。他们有害怕，他们觉得我们胜不过，因为他们有铁车。那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我们靠了自己的小聪明，我们的信心就没有好好的锻炼，我们的力量也没有锻炼好，我们就软弱，面对别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胜不过，就是一步一步，因为神要我们往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往上，我们往下，但不停在这里，再往下，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离开越来越远。来，在下面呢，他们去征战的时候，约瑟家打也上去攻打伯得利，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打发人去窥探那个地方，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有一个人从城里出来，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他就应该去窥探，他们没有窥探，哎，有人出来我就问了，哎，你指给我看了，我都不用看了，很省力气，找一个容易的路进城。神叫我，他们叫我去看，我不看，我去问，啊，从这里进去吗？好，就听你的话就进去。但是你附带你想减少代价，付代价，但是你其实也要付出一个代价。那他们进城的路程指示他们进去了，击杀了城中的人，但是却将哪个人放走。那个人离开了之后，去了别的地方，住了一座城，又起名叫路斯。路斯灭了，但是你放走一个人，这个人又跑到别去，又建立起一个路斯。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没有解决那个问题。比方说你家里面很多蟑螂，打打打打打，打死很多个，有一个跑到另外一个房间， 他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又生了很多蟑螂，所以蟑螂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你放过一个，你省力气，放过一个没关系吧，做了八分之九十九就放了一个走。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哪个地方还在，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我们不绝对啊，这个又下一步了。神叫我们去听了99%，但是有一部分不听呢，这个问题将来又发出来，又破坏我们的生活了。你看见吗？这个好像镜子一样，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在里面，是吗？再下去，那在慢慢第一章会去到后面的时候，你看见没有赶出哪里的居民，甚至迦南人却记忆住在哪里。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传染赶出去，强盛的时候他就听你话。有时候你啊去了聚会啊，很刚强啊，星期天哎呀，聚会今天很好，胜过难处。哎，星期二星期三你就弱了下来啊。有时候你强的时候，仇敌听你的话，好像听你的话，有一天你软弱的时候他就出来，你发觉仇敌越来越恣意啊，他我就是不放过，我就是不让步。你发觉他们没有越来越强，仇敌却越来越强，因为他们不强起来靠着神呢，仇敌就能够有话事的权利。好，再下去呢，去到后面的时候，但人住在哪里，强逼他啊，但人不能住在山地，不允许他们下到平原。所以仅仅是第一章你就看见他们没有胜过仇敌，反而让仇敌主宰他们，让他们不允许他们下到平原。你发觉吗？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为什么很多失败，就是一点一点放松，一点一点让步，一点一点啊，不愿意付代价，这些全都是种子。有一天仇敌强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失败就一面倒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历史，但是我们回想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很多失败都是有因的？有因就有果，这个是果。所以我看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哎呀，神啊，救我，救我，我都是这样的人，我有很多失败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让步了，我松了，让仇敌在我身上有地步，留地步让仇敌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没有享用基督的丰满是有原因的。下去第二章的时候，神就 说明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样，有神的审判就来了。耶和华的使者到哪里对以色列人说，我怎么跟你们说呢？你们到我应许之地，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神没有改变，但是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拆毁他们的祭坛就是你不拜他们的神。那以色列人有没有听？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为当拜偶像是满足人的，不是我要去满足他，他来满足我。偶像就是奴仆来满足我的需要，我要钱，拜他，他给我钱，所以偶像有他的吸人人的地方。因着人没有听神的话，我们就落在各样的软弱的里面。再下去我们再看，约书亚在世和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人啊，百姓都服侍耶和华。 那我们看见这是百姓，那是见过耶和华的工作的人，行大事的长老还在，他们就是有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他在我就听他们的话，他不在我就不侍奉神。所以究竟他们是顺服，是人，是长老，还是神？如果有一天那个人不在，你还会不会顺服神呢？所以他们逐渐的不是神已经越来越遥远，主要是看见自己，主要是满足自己，主要是人都不在的时候，他就没有神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他们就落在各样的罪恶的里面。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就我们就看见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堕落下去。好了，跟着下去我们再看有七次的循环。那个循环是比方说我们看最高的，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兴起仇敌来管制他们，他们受苦了，一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哀求神，神啊，我们错了，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了。好，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就 蒙救。但是这样一次过了不久又再来一次，这过了不久又再来一次。哎，他们太不像样了，七次就是完全就是不断的意思，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哎，问心，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啊。有难处，神啊，帮帮我，我的有难处，请你帮忙。神就差遣一个人，可能是难处，帮我们过了那个难处，啊，一过了难处，我们又忘记神。又再来，又罪，又拜偶像，神，哎呀，又难处，拜偶像的时候有结果了，哎呀，很苦啊，神啊，救我啊，救我，帮助我，下次不敢了，又再来一次，啊，神啊，这一期你一定救我了，这一期我一定要改了，我一定要改了，我一定要改变了，哎，神又帮你了，又帮我了，过了之后又再来，没有改变了，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那每一段我都不说了，但是大概你就知道有七次都是这个样子。不但是以色列人是这样，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好，再下去，那这里是另外的看出来。那所以头两章我说了，这七次呢我都不详细的说，因为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经文都在里面。但是最后有三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等一回我们再看看。十七十八就是说到他们拜偶像，十九章就是有一个淫乱的事情，后来支派之间有打仗，就是最后那两章是后面我们之后再看一看。关乎参算的部分呢，等一回我再说。我们再看这个图的另外的，也是说明分开的很清楚，说到经文仇敌哪一个支派，你发现哪个事实是在不同的支派出现，时间也不一样，年期也不一样。如果再用下一个图来看呢，那这一个图是以色列的地，事实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说第一俄陀涅就是一，就是右上角，参算就是最低在左下角，是吗？那如果我把这个桃改一改，变成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的感情有问题，哎呀，神啊，我的感情啊很软弱，有失败啊，神啊，我的感情，请你有仇敌来攻击我了，求你兴起帮助来帮助我，神就兴起事实来帮助你，感情的问题改，有事过去了，但是没有让神做皇。等一回别的，哎呀，我的人际关系又出现问题了，神啊，你来帮助我，跟着我啊，经济有难处，工作有难处，各方面人生各个方面都有难处。有时候是这个，有时候是这个，过了这个难处又是这个有难处， 你看到吗？我们是头痛医头，又有脚痛了，又要医脚，没有。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还，他们需要的不是一时的拯救，不是一个地区的拯救，是整个以色列，就是我们全人都要归神为圣。不是这个有问题才找神，这是有问题，有问题了。因为世事呢，通常是一个短的年代过去，它又不见了，所以没有很久的在哪里坐在宝座上。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神坐在宝座上，神管理我的人生每一个部分。好，再下去啊，是说到年代的问题。最后我想指出的就是参宣是在比较最后，他跟撒母耳出现也是非常接近。为什么撒母耳他的母亲要啊，我要祈求神送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做拿细耳人，其实跟参宣很有关系。因为他知道参宣是一个拿细耳人，他蛮有能力，所以他知道神需要一个拿分别出来的人才能够带出神的权柄。那现在我说一点点参宣。参宣是最后啊，是十世纪里面最后的一个士师。神对他的父母说，你要把他啊分别出来做拿细耳人，就是分别出来归神的意思。但是他是个花花公子，每天都不按着神的话来生活，他喝酒啊搞女人啊，给女人骗了两次，后来他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很惨，眼睛给仇敌划去了，他就要在哪里推磨的时候，他头发又长起来啊，神要听他的祷告，神啊，再给我力量，他蛮有力量，就把杀了很多仇敌。那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不是告诉我们啊，不要信女人啊，他们很懂得骗人的，越漂亮越懂得骗人，不是这个啊。怎么有属灵的能力呢？哎，参宣的头发代表他是分别出来，长长的头发就是他是分别出来归神，他给以色列人一个榜样，就是我失败了，但是只要我重新分别出来，神还有恩典能够再使用他。所以他就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哎，我们失去能力成为仇敌的奴隶，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分别出来，没有听神的话，放纵自己任意而行，所以我们没有力量。但是如果我悔改重新分别出来，神的生命神的力量再来充满，神就再能用我们。所以这个他的故事我们就哎呀，他的故事很特别，很好看。不是，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分别出来归神，神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失败多少次，那不我不是鼓励你失败，失败是有后果的。他的眼睛没了，他也很痛苦，所以我不是鼓励我们要失败，但是我告诉你，无论你失败了多少次，你总要回到神的面前，你就分别自己在归神，神就能够使用你，重新的使用你，你把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就是参宣要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再看最后的一段，就是他们活得像迦南人。十七有三段的经三个部分，十七十八说到他们拜偶像，十九章说到他们有一个淫乱的事情，二十一章说到他们支派之间有战争， 那拜偶像为什么？其实他们堕落的情况到哪里已经变成一个败坏的情况。用两个，只是圣经只举两个例子，一十七是十八拜偶像是人跟神出了问题，十九二十二十一是说到人跟人都一样，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就任意而行，出了很多的问题，各样的混乱是跟人跟神都出了问题，所以是分开两方面的。所以记录下来就是告诉我们，当时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那么可怕。那个拜偶像的事情呢，就是有一个人啊，他有一次啊，他的钱，他偷了他妈妈的钱，后来发现了，他就啊，妈妈，我把钱还给你。他妈妈说，哎，不如拿这些钱啊来做一个神像来拜，来啊、来拜神，来敬拜神。他就用拿些钱做了一个神像，找一个利未人来做他家里面的祭司，所以没有按着神的话，就是按照他的想法任意而行，所以他就为自己设立一个宗啊一个神像，又找祭司，都是听他话的。意思就是说，人敬拜神不再按照神的方法，人按照自己来敬拜，你要的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后来有一个自派的人看见，哎，这个人家里有神像啊，不很好啊，很方便啊，他这个自派但自派就把这个神像也把那个祭司都拿到自己的自派里面，你做我们整个自派的祭司，我们有自己的神像，多好，多方便啊！人不再根据神来敬拜，人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敬拜，这个就是堕落，这个就是整个世界的人怎么看神。你我是这个世界拜的神，就是这个神要听他的话，喜欢他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这个就是世界，这个就是迦南人，这个就是世界的。恐怕我们做基督徒，啊，人家拜哪个神像，我们拜我们的神，但是观念都是一样。人家说给我福气，给我什么，给我给什么，恐怕我们也要给我什么，给我什么。神要什么我不听，我要什么我就告诉你啊。恐怕我们堕落有变成，可能我们拜的神是对的，但是我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对，啊，这个是败坏的情况。那后来，那十九章就说到，有一个人他的妾行了淫乱，他就回到他父家。这个人去找他的时候，把他带回家的过程的时候呢，在一个地方过夜的时候，有便雅悯支派里面有几个人啊。对这个对他们起了歹念，整夜凌辱他的妾，他的妾怎么办呢？第二天早上死了，他就把他妾砍开了十二块，送到以色列各个支派，各个支派看到啊，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便雅悯太可恶，我们要对付他。他们不但是有淫乱，很多支派，十多个支，十二个支派就，十一个支派就一同走在一起，我们要审判这个啊，便雅悯支派，他们太恶了。那就是说到他们每一个支派都活在一个啊，没有听神的话，那个可怕的光景。但是很奇怪，当这么多支派去对付这个犯罪的便雅悯支派的时候呢，哎，有奇怪的事发生。他们求问神，我们可以打他吗？那我们看看有三段的经文。他们打的时候，为什么很奇怪啊？他们去打的时候，第一次不是他们没有得胜，他们失败了。 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我们中间谁当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犹大当先上去。他们就第一次去打的时候死了22000人。哎，神叫我们去了，为什么我们死了22000人？所以他们第二段的经文呢，他们再去在神面前哭号，神啊，直到晚上，请问神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不可以？犹大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次那想，我们通常想，哎，一定成功吧，神说叫你去呢。第二次上去也打败，18000人死了，所以 总共死了40000人。这 还可以走，为什么神叫我们去，我们死的人更多了？所以就我就觉得这一段是经文是比较奇怪啊。后来第三次啊，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在神面前哭号禁食，直到晚上，又在神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啊，之前没有的，现在就禁食献祭。跟着他们就问神，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还是罢兵呢？现在他们才说还是不要打。那为什么？那最后他们第三次上去，他们就打胜了，便雅悯人就失败了。 我看初时看的时候，哎，神 你叫我去，第一次失败，你叫我去，第二次又失败，为什么我要教训那个不听话的便雅悯？我们明明是对的，我是站在真理的一方，那个弟兄作恶，我要对付他，为什么我要打他的时候我打不过他，反被他打了我了，应该去惩罚他，为什么我受伤害更重？这个就是我的问题。那我想，那以下只是我个人的体会，不一定完全对。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错的时候，我们的公义感我就起来了，他这样恶，我们是对的，我们要教训这个不坏的人。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呢，没有一个怜悯的感觉，非常的自义，非常的骄傲，我们对他错，我要教训他。哎，错了之后，神让他们失败，他们付的代价更多。我体会就是，那他们第二次有哭啊，23节。在耶和华面前哭啊，有人说这个哭不是为着他罪犯错了，他是愤愤不平，为什么不公平？神你这样对我不好，他是同为自己难过，不是觉得自己有错，是为着太不公平了，神啊，你这样伤害我们了啊，这个哭不是真的对的哭。直到他们第三次哭号禁食献祭的时候，那所以发现就是，当我们没有看见，只看见别人错，当我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我是蛮有自义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去审判人，定罪人，用最厉害的话对付他。但是神透过这一个要我谦卑下来，哎，我只看见别人有罪，我有没有罪呢？我看见别人不守神的话，我自己有没有守神的话？我们很容易，他犯了罪，哇，我们都来攻击他。但是他的罪有没有叫你想想，神啊，我也很多罪啊，但是我要清理我的罪，我才能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很容易指头指着别人，但是求神帮助我。哎呀，他的犯错提醒我，神是公义的， 我要见经，我要回到神面前，我要献祭。神啊，我也很多罪恶，请你先来洁净我。所以我们很容易是 指出别人的错，但是 也需要神来先检查我自己。啊，他犯了一百，他太害怕了，他走了一百步，我比他好，我只走了五十步，我就笑他，这个懦弱的人。其实你也怕，你也很我，所以其他支派都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啊。所以我觉得神透过这一件事情，不单是暴露他们贬亚民的人有罪恶，其他的支派都很好，不是，其他的人你也要检讨。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比方说有一个人犯了罪，而其他的人都要回到主面前，神啊，我惧怕，因为不但是当他可能犯罪，我也可能检查自己的内心，回到神的面前，不要任意犯罪，任意而行。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好像看来不合理，但是你想一想就觉得，哎呦，神是借着他来告诉我，我要好好回转，我也要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检查我。好，所以今天我大概就要停在这里了，就是这重点就是为什么人会失败，就是当我们任意而行，没有听神的话。通常不是一步到底，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放松我的眼睛看不可应该看的，放松我的耳朵听不应该听的，说了不应该说的话，都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有一天仇敌起来，啊，神啊，帮助我，放过我，救我，放一次，又来了。又来了，这次过去又再来了。我们不是需要一时的拯救，我们不是需要一个事实来帮一帮我，不是帮一帮我，不是拯救我一下，乃是有一回皇一直在我生命里面掌权。整个以色列地不是这一个有一这个时候有事实，那个地方有事实，这个地方有事实，不是整个地每一个部分，我传人生活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位王在掌权，就是我们的神。失败是任意而行，失败是有原因的，检讨，不要看见别人的失败，别人你看见别人的失败的时候，回想你自己有没有也有很多失败。求神帮助我们，请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救赎我们，你就是爱我们，愿意我们的生活有让你掌权，让你做皇，让我们每生活每一个部分都是信而顺服，让你的生命能得胜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不任意而行，落在各样失败，落在仇敌，成为仇敌的奴仆。主啊，你求你不但是拯救我们，更要做王在我们生命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